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但是其实呢他是我们电台的非常资深的一位主持人，虽然用资深了，但是他其实和我们年龄都差不多小啊，所以就是经验非常的丰富，然后之前呢也是有很多在国外生活的经验，今天呢会要跟大家聊一聊很多其他国家特别美味的美食。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燕妮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Jennifer 好，这是第一次 Jennifer 邀请我来做美食节目，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哎呀，做美食说什么呢，我是吃的比较多，记住的不多。
吃的多就可以，就绝对能够跟大家好好聊。吃货就只要是吃货都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所以再加上燕妮姐主持功力这么强，绝对能够把这么好吃的东西给大家描述的特别的诱人。
很荣幸啊，受 Jennifer 邀请，那也谢谢 Jennifer 在节目一开始呢给我那么多的冠名啊。只有最后一句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的，像我们一样的小。
就是在夸你的同时还要把自己这个年龄说小一点。
虽然小，但是走的地方不少。
是的，虽然就别看说我们年龄小啊，但是燕妮姐
走南闯北，
对，生活过很多，在很多地方生活过，
对，
而且对当地有很多了解，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也是有很多值得大家保存起来的干货。之后，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去到这些国家的时候，都是很有用的。
好，我尽可能给大家提供多一些的干货啊。
好，
那就是这样，我因为13岁呢，我就很幸运，
很幸运，
加引号的幸运，
是
13岁半，
是真的很幸运，
加了引号的很幸运，被父母送去了瑞士的寄宿学校，因为那个时候太皮了。
太皮了，被送
父母管不住了，然后我们说可以送到学校里24小时监管，估计能听话一点。所以呢，我13岁半，我就离开中国了。那我想，那今天晚上节目要不就先从瑞士开始说吧。
行啊，就是所以你算是小留学生了。
对，我是很小的留学生，那时候才上初中嘛。就过去了，
一个人就去到瑞士。
对，
当时刚到瑞士，你之前去之前对瑞士有了解吗？
没有。
就感觉很陌生。
瑞士是我出国的第一个国家，
很陌生，
就完全不了解。
除了知道它是在欧洲以外，
对
它就没有什么太多了解，
什么都没有。去以前上了半年的法语课，
法语课，
然后呢，大概齐了学了一点，了解了一下
基本的
这个国家的背景，对，然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就是课堂上的这个书面的东西学了一些，然后就走了。
就
而且还是自己坐飞机去的，父母都没送我。然后到了瑞士以后，那头呢是老师在那头接，
是老师在接，
这边是父母送我，那头老师接。然后
你是独生子女吗？
我上面有哥哥。
哇，你算是小的，最小的。
对，我是最小的。
然后爸妈就这样子放心
锻炼我吗？
哇，这个爸妈给爸妈点赞，给爸妈点个赞。
现在点赞，当时真的我是咬牙切齿的上的飞机。
为什么把我送走是吗？
那到了那边以后呢？我们这部美食节目嘛，别的就不说了，我们就说一说瑞士的美食哈。瑞士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对于我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食物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
瑞士的食物，
对，比较有诱惑力的。首先是对于女孩子来说，瑞士是一个特别好的给女孩子提供美食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我是比较喜欢吃巧克力，
哦，
然后我又很喜欢吃 cheese。
哇，
那么瑞士呢盛产的是什么呢？瑞士盛产和特产就是巧克力和 cheese。
是的，
对，所以说 我去那儿以后呢，我就吃到了全世界最好吃的巧克力。当然有些人会说比利时的巧克力也很好吃，但我会说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瑞士，因为比利时巧克力我觉得太甜，有点齁得慌，
就是那种甜到
太
牙根儿都
对，然后瑞士呢是比较 creamy，它的巧克力都是比较 creamy
一点的，
对，但是没有
那
么
甜，
齁，就是甜到齁那种。
哦，甜到齁的那种，就感觉加了无数糖似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从小就喜欢吃巧克力的，所以我对巧克力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辨别能力的，所以我觉得，瑞士巧克力比较好吃。然后它分很多种，那种 bar 的那种巧克力呢，
就可以掰开的那种。
掰开那种呢，最大的公司是 Lind。这就是瑞士的国产巧克力。
我们在这边也可以买，
这边
买
得到，
买得到，
对，超市都买得到。
最大的，
对，最大的是瑞士最大的巧克力工厂制作的。
的
但是其实呢，去瑞士一定不要
买
令
的，
因为在瑞士有很多私人的巧克力工厂，他们做巧克力更好吃。
因为
就相当于是本地作坊的那个
手工或者是那种，
而且是他们用传统的方式做出来的巧克力，
就是很正宗，
对，全是手工，
而不是像工厂那种，
不是工厂的那种
流水线出来的。
像Lind呢，它是最大的国企，就是瑞士的国企巧克力，它是全机器化生产，
对，就是那种不是
配方机器化生产的，
就是统一的了。
对对对，然后你要是去私人的这个巧克力作坊呢？他每一个巧克力工厂，就是私人的巧克力工厂都有自己的祖传秘方，祖传的不外传的，就只有自己这家
家，
哎，对。然后呢，大部分的这个私人作坊做的这个巧克力呢，不是那种bar巧克力，是那种手工的圆的，
哦，就是
放在模具里面冻出来的那种，
是圆的
creamy， 对。然后也不同，也就是小巧克力，对。然后以不同形状，有方的，有圆的，然后就是按个儿卖的。按个儿卖的，
就是有造型，
也有按克卖的，对。然后你去瑞士的话呢，就我当时是生活，我初中是在蒙特尔，然后呢，高中呢就转校转到这个日内瓦了。那蒙特尔呢，就是你去超市是买不到私人的这种巧克力的，但是日内瓦有很多私人的巧克力，厂，他在日内瓦有设个小店，
小门店
在那，那。你就可以去那里买，然后你买不同口味，有纯 coco 味的，然后有 creamy 的，然后有水果味的，有那个
就种类很多，
对，种类很多，反正你就按价格也不一样了啊，也是分它这个做的这个繁琐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是，
但真正的瑞士人吃巧克力是怎么吃？不是像我们
就一咬就吃，
一咬一口
吃行
了，不是的，对，真正的。瑞士人吃巧克力是把巧克力当做一门艺术来吃的。
哎，观众要听好了，真正的吃巧克力的方式来了。
是怎么吃哈？就是，当然我说的不是那种bar巧克力了啊，我说的是那种手工做的，
或者是各种造型
小小的，对，各种不同造型的这种巧克力，手工制作的这种巧克力，是你买了不同的之后呢，他通常瑞士人就只买一小把。就是一那个小袋子买一小袋儿，
okay,
然后大概九个瑞郎、十个瑞郎这么一小袋儿，大概100多克、一二百克这样子买回家。然后呢，餐后呢，他把巧克力放到一个盘子里边儿，
okay,
然后就有点像起司盘一样，是平的木板上，然后用小刀，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的，而不是每、
不是一个人
吃
一颗，
吃一块儿，就是哎，这个巧克力我切一小块儿，一点儿，然后配酒。有配白葡萄酒的，有的人喜欢喝点这个香槟，或者说那个红葡萄酒，反正就自己的喜好哈、就是配酒的、然后你聊天儿，然后喝一口酒，然后吃上一小块巧克力，然后大概会买个9块10块的，三四个人这样，
就是就是大家买各种口味儿、但是呢切几小块就这样子大家都尝一尝，
也不切，对，就是还是按照那个形状就放在那个板上，然后你想吃什么你自己去切，然后自己用叉子吃甜点的那个小叉子、
就是不是说我要吃这么一整块，
不
只是说我想尝一下这个味道，
对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那岂不是在瑞士吃巧克力也不会说
吃得很慢，
不会说发胖啊，
不会胖的，
因
为
你只吃一点点，
只吃一点儿，对，你只吃一点儿，
每一种只吃小块，
对，虽然就是说买了9块10块这小小的啊，大家三四个人都把这9块10块给吃掉了，但是其实也最后也不长肉，
就因为你其实
你吃到的不多，
其实并不多，
对对，
因为你是还有喝酒啊，
对对对，所以不像咱们买完一盒
就坐在那儿纯吃，
纯吃就一块儿咣扔嘴里，
你说你不胖才贵。
这是巧克力哈，那我再说一下这个 cheese。
嗯哼，
那巧克力的话呢，反正听众朋友如果去瑞士，你去日内瓦是必去的，那日内瓦的那个有条大街叫惠特霍什，它是就是日内瓦的商业街，这是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
就购物街。
对对对，这个购物街这一整条街上你什么都有，有名牌店，也有超市，大的超市Coop 那个大超市也在这条街上。
嗯，
然后呢你要买超市里的东西，你在逛街的这个过程中，你直接可以进超市把晚上的这个菜也可以
买了。
对，然后呢你说我想买点巧克力，那么这条大街上也有几家不同的这个巧克力店，都是私人的，不是令的，不是令的，都是本地
的。令的现在被嫌弃了。
令的是国家牌子，是国企，
咱就
国企，国企这巧克力全世界都有，你都可以买到。你去瑞士就不要再吃令的。对，然后呢，你就这种小的这个巧克力店呢，在那条街上有很多家，你随便走进去一家，你随便买几样都是。我相信你都会喜欢的，都很好吃，
而且不会很甜，
不会，不是很甜的，对。
好，
那我再说一说瑞士的这个 cheese 呢，那就我就是专家了哈，因为首先我是十几岁就去了那，然后呢一到那儿呢，第一餐是什么？寄宿学校是这样，我们寄宿学校，他也给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个爱国教育，要热爱瑞士，
热爱瑞，我以为是爱
瑞士，
我以为是
爱国教育，爱国美食教育。所以呢，
哦，
瑞士的最著名的这个本地餐是什么？就是 cheese fondue。
cheese
fondue 是什么呢？是 cheese 火锅，是瑞士本地特别有特色的，然后也是他们本国的一个传统美食
火锅。
对，它是用那种像咱们用的那种陶瓷锅，但是比较厚，那种陶瓷锅。那我到了学校的第一餐就是给我们新生每人也不是每人了，就是它是一个锅，然后四五个学生是一个锅，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大概是二十二个新生吧，
22个新生，
对，就四五个人一桌，四五个人一桌，然后围一个锅。
嗯哼，
那这个锅就是这里头煮的是 cheese， 它是本地产的 cheese， 是瑞士本地产的纯 cheese。然后呢，它煮的时候呢要加一点点白酒，但是虽然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控制。我试图在家里做过几次，都是失败的，都不好吃。
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它要放白葡萄酒，但是这个对这个白葡萄酒也是有要求的，就不能太甜的白葡萄酒，你也不能放太酸的白葡萄酒，像沙东内你就不能放沙东内去煮这个起司火锅。
这个讲究还挺多的。
对，而且还要在里边再加一点胡椒。
胡椒粉
盐是不用加了，因为起司本身就是咸的。
嗯，
对，那胡椒的量你也不能加太多，加太多呢也是把这个起司的这个美味给夺掉了。所以就是在控制加酒和加胡椒上还是需要有一定技术的。我在家做了几次都没做成功，到现在也没做成功。
那火锅里还会加别的东西吗？配料吗？
火锅里边没有，就是起司，
就是起司，
就是纯起司和那个。加一点酒，再加一点
那这
个
cheese， 它当时在这个锅里是大概是什么颜色的？
就是白的，然后
是
糊状的，白的
糊状
的。然后呢，配的是什么呢？像咱们中国火锅就是什么都有啊，蔬
菜啊，沙
茶，那个丸子，只要能往嘴里塞的，你都可以下锅涮。
什么羊肉、牛肉丸子，
对，你都可以下锅涮。但是呢 ，cheese 火锅只有一个可以下锅涮，就是面包。
是可以加面包的，
只有面包。对，面包呢，它是切成小丁儿的。
小丁儿。
然后呢，是用起司的那个火锅的那叉子，它是一个长长的两头的叉子。你要吃的时候，你插一块这个面包，用面包在锅里搅一下，然后出来之后呢，它是带着丝儿，有点像拔丝一样。对对对，
拔丝起司。
对，所以你就一个长长的一个叉子，然后你这样转好，不要滴下来嘛，因为也是蛮烫的嘛，它也是融化了的起司在里面。然后你就吃那个cheese 蘸了 cheese 的那个面包。
如果不加面包丁的话，
就
纯吃 cheese。
那太烫了，你也快不起来，因为它是稀的嘛。
那所以只能吃面包，面包加 cheese。
对，就只有面包涮那个火锅。
要是我的话，我会往里。
它有配菜是什么？就是酸黄瓜。
那
酸的
解腻，
腌的那个洋葱，小洋葱，就酸黄瓜和那个 就是让你拿来爽口，
对，就解解腻啊，
清一下口，对，因为芹菜还是比较 heavy 的，对吧？
是。
那么正宗的吃法呢是，你在吃这个火锅之前，
嗯，
有火腿，
嗯，火腿怎么吃呢？
干的火腿，干火腿就是切成片儿的，西班牙就欧洲人都吃的那种干火腿，
就先吃，
对，先吃那个作为开胃菜，
哦，开胃菜，
火腿，
先吃火腿。
对，你也可以点也可以不点，但通常来讲传统的吃法就是
吃火腿，
吃火锅之前呢会有一个凉，照咱们中国人说法就是凉菜了、就是那个火腿一块一片的那个，对，作为开胃菜，因为那个火腿很好吃，是干火腿，很瘦的干火腿，一片一片的，你也不用吃太多，因为吃多咸嘛，
嗯，
就吃几片就开胃的，然后呢有点你再吃两片小黄瓜，然后他就会给你上那个火锅了，上火锅、
哦、
然后通常火锅底下铺一张大白纸，铺上，这也是瑞士传统，
这不跟咱吃火锅差不多吗？
咱火锅不铺纸啊，
不，咱们就要铺点什么东西，布啊之类的，
对，铺塑料布什么的然后吃完了把布一收走了啊，他们那边是就是把纸一收就
啊，是这样子，
走了，对对对、
哦、
对对，然后就是，然后呢这个火锅还有一种吃法，就是除了你蘸面包以外，
嗯，
会吃的人呢就会把这个，就是瑞士本地的人，他会做三五个人朋友去，会慢慢吃慢慢聊，然后呢等到这个起司都蘸完了以后，他就等底下的这个酒精炉把那个起司烤成锅巴，
哦，锅巴，
对，就是把起司烤成锅巴，然后起司都蘸完了以后不是就干了吗？
对，
对吧，
对，
然后干了以后就接在那个搪瓷锅的那个陶瓷锅的那个边上，然后你就掰那个干锅巴，起司的干锅巴，倍儿香啊，真特别香、啊、
不会有那个腻腻的味道吗？
不腻啊，一点都不腻，不腻，
那么
一点不腻，这是为什么要用面包蘸那个起司，
哦，
因为蘸同时面包把油也吸掉了，也吸走了、
哦、
对，
明白，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起司还是比较 heavy 的一个
所以它算是一个正菜，
对，它是正菜，就相当于去北京你没吃北京烤鸭一样，
哎，可是那这样能吃饱吗？
能吃饱、啊、
因为只是用面包蘸起司啊，
搁中国人来讲就听起来就是吃
感觉会吃不饱、啊、
太单一了哈，
对，
但是呢其实呢挺 heavy 的，
挺 heavy，
对，
大概吃几块面包就饱了，
通常面包它可以无限量上，
是，
但是起司就那一锅，你什么时候起司吃完了就那一锅就没有了，但是因为那个起司很 heavy， 所以四五个人那一锅下去一定是吃饱了的，肯定是吃饱，而且有些人还吃不了几块，就因为腻嘛，他就已经感觉挺饱了。
对，因为平常我们吃几片 cheese， 我们就觉得已经
对
奶昔受不了了，
挺撑肚子的。然后尤其是那么 heavy 的一个 cheese 火锅，一锅稠的，还不是稀的，
那得多
稠的，
那得多少公斤的这个 cheese 呀？
那个
他会那你们到时候点的时候要怎么点呢、
嗯、
就是有不同 cheese 可以选
吗？日内瓦呢有一家特别著名的吃 cheese 火锅的餐厅，已经开了 N 多年，现在还在，
嗯，
开了很多年，
叫什么名字
叫
还记得吗？
La Soleil， 对，就是太阳的意思、
哦、
阳光的意思，
阳光的意思，
嗯嗯，对，就是那一家呢是有点像全聚德烤鸭，就是
传统的，
对，它的知名的这个
程度
相当于全聚德烤鸭，就是去那，但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自己的这个比较知名的起司餐厅、
嗯、
在日内瓦的那一家呢叫Le Soleil， 然后呢你一定要提前订，你不提前订是没有位的，
明白，
嗯，
那 cheese 你们会选，就它会有很多种 cheese 可以选吗？
没有，就一种，
就一种，
对，就一种火锅，它你去那儿你就是去吃它这个 cheese fondue 的，
OK，
它就给你上来就是这一锅、
嗯、
没有说不同的 cheese， 没有
啊，就一种 cheese、
嗯、对对对，就是吃火锅的那种 cheese，
哦、
嗯、就是火锅 cheese，
因为你想在美国的话我们有时候吃 cheese 不是分很多种 cheese 吗？
对对对，那是干 cheese 嘛，对不对、
哦、
有配意大利面的 cheese， 然后有配那个脆饼的 cheese， 然后有蓝莓 cheese， 对吧，就是发了霉的那种，
嗯，
那种 cheese， 但是在瑞士吃火锅的话它就是专用的火锅的 cheese，
嗯，就是一种的，
对对对，一种的，没得挑的，但很香，就很
香，
对，特别香，
这个是瑞士的一大
特色，就是
传统特色美食，
对对对，然后在瑞士的另外一种美食呢是 中国人听了以后也特匪夷所思，这也是很有名的啊，带你去了，你一定要尝一尝。
是什么呢？
嗯，尤其是如果你去瑞士的话，你肯定会去 Valais， 瑞士有很多特风景优美的 Valais， 就是瑞士的村庄。
哦，
那你去那种村庄，它每一个村庄也有每一个村庄自己的这个
特色
的餐厅。
嗯，
然后呢就是都是家庭式的，
嗯，就是很温馨的，
全是家庭式的，
就是而且每家餐厅还不一样。
对对，而且你去晚了是没有位置，也人家到点关门。
对，
你去早了人家没开门，你只能在外边等着，
是
就这种。然后呢它的另外一个传统美食呢，是你如果去 Valais 的话你一定要吃，但是在日内瓦我就不建议他们去吃这个，听众朋友去吃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是叫土豆饼。
土豆饼，
对，他把土豆弄成丝儿以后，
嗯，
全刨成丝儿，刨成丝儿之后呢，放在一个锅里，也是那种陶瓷锅，但是是平的，大的，这么比那个气子火锅要
大一点，
但是是浅口的，然后比较平。然后他把这个土豆呢放到那个锅里边，铺的是黄油，
嗯，
然后呢也是很简单啊，黄油煎的，两边煎，煎完了以后在上面打个蛋。
这么
大白蛋，打个蛋在上面，把那蛋给它焖熟了，但是里边黄不能给它弄熟了，就还得留黄的那种。然后呢，就两边翻，然后给你弄的那个，你想，你也可以跟厨师说，我想要煎的黄一点儿，就脆一点，
脆一点，
他给你煎黄一点。但普通的吃法就是，熟了，上面打个蛋就给你上了。
这么
就这么简单，
这么浓郁的土豆饼，我们必须要先进一段小广告，让大家稍微缓解一下，然后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广告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嘉宾燕妮姐呢，跟我们聊了一下这个，她之前在瑞士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美食。那刚刚聊的是有这个 cheese 火锅，是传统的瑞士的这个美食。然后还聊了这个还没讲完的这个土豆饼，刚才很 heavy 的讲了一下它的做法，
做法是超简单，但是呢很好吃。首先它土豆饼用黄油两边煎就特香，煎完以后就特别香。
嗯，
然后呢可能也是因为放在这个特制的它那种陶瓷锅里边那么弄出来呢，然后在上面又加了个蛋，反正这你吃一次，中国人吃一次新鲜可以，但常吃我觉得中国人也觉得不好吃。
对
对，
因为黄油毕竟还是会有一点点腻。
对的，对、然后再有一种就是家庭，瑞士人家庭经常晚餐在餐桌上的东西是什么呢？
嗯，
就是把土豆用水煮熟了以后
了
端上桌，然后呢把那个 cheese 在微波炉不在烤箱里面给它烤化了，
烤化
但是不是烤特别稀那种，就是烤烤软了就
行了，融化
了
就好。
对对对，然后呢，加到这个
土豆、
土豆里头，把土豆不是切开的，是掰开，掰开了以后呢，把这个 cheese 加到那里头，然后
拿勺子这样吃。
对对，是很香的一种吃法。
哇，
嗯。就是经常在瑞士人的晚餐的桌子上，你可以看到他们
就是土豆吗？
对，因为 cheese 是瑞士的、
啊。他们还有菜吗？
菜也有、啊、
沙拉，沙拉也应该也会要吃沙拉吧。
对对对，沙拉就和美国就没什
么
区别
了。这么浓郁的，
对，沙拉
土豆加 cheese。
对对对，沙拉是每一户人家都会有的嘛，就是
让我突然间想到土豆泥这件事情，感觉好像。画面中就是有一个土豆泥的那个状况出现、
它不是土豆泥，它就是土豆丝儿，然后煎的两边儿，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煎土豆饼、然后呢现在我说的这个是只是就是整个土豆，
但它就是
白水煮，
但是没有，它没有什么味道啊，但就是只有 cheese 香香的
味道，
没有味道。
对，但是和 cheese 呢，因为 cheese 它本身是咸的嘛，
所
以这是他们的，就搁我们中国人特不理解，但是这是他们的食物，
就是特别的只要加了 cheese，
他们
就觉得特别好吃，
他们把 cheese 用到了极致，
真的是
对
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 cheese。
对对对，还有一种，瑞士人家庭有很多瑞士人家庭也会经常做的，就是把那个土豆，然后胡萝卜，然后还有那个 Brussels 煮熟，煮熟之后呢，切成丝儿也好，还是块儿也好，看你自己个人喜好，加点奶，放到烤盘里头，然后呢再把 cheese 铺到上面一层，有喜欢吃酸奶酪的那种、他们会加一点酸奶酪在里边，
哦，
调成那个 sauce 之后呢，就是这三样蔬菜放到烤盘里面，把那个酸奶油，然后奶，然后上面铺一层 cheese， 然后放在烤箱里面，烤个15分钟出来也是特别香、特别好吃。再加两个蛋，鸡蛋是必不可少的，做烤箱的时候，烤东西的时候，
就是很香，
对，端出来
感觉加了 cheese，
只要是加了 cheese， 然后呢，因为我初中高中是在瑞士上的，所以呢，我吃完，等于是我的初期的瑞士教育啊，这个瑞士美食教育就是来源于瑞士的 cheese， 那么出了瑞士之后呢，其他国家 cheese 都对我没有吸引力了，因为瑞士 cheese 它特别浓郁。
就是很，
然后它味儿特别重，
香。
像美国的 cheese， 你看这边的这些 cheese，尤其是那个
American cheese
对我来说就跟吃白面条一样，
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没味道。对、
American cheese
是
没有味道，
奶味儿，而且它奶也不够重，奶味儿也不够重，就是稀的呼叉的，那么烤完了以后，啪，融化
就糊了，
对，糊了就完了。对，但瑞士的 cheese 的话，各种不同的 cheese， 尤其是听众朋友如果去瑞士，我建议你们。提前可以订一个去私人作坊去看他们怎么做 cheese， 全是手工做的，还保留了几百年前他们手工做 cheese 的方法，
是最好吃的，
最好吃。像 La Gruyère 这个也是瑞士的
国企
cheese 工厂，这个在美国也可以买到 La Gruyère、对，你说哎 Costco 就可以买得到哟，
所以就是让大家不要买了是吗？
不，
这个是国企，
这个也好吃，也好吃。但是
它是国企。
如果你没有在瑞士生活过呢，你会觉得这个就已经
太重了，
够了。可是如果你在瑞士生活过的话呢 ，La Gruyère probably it won't be your first choice， 这是我的感受，
就是不是你的第一选择。
对对对，就好像我去北京，我现在我不会去。如果我不是北京人的话，可能我去北京我会去全聚德吃烤鸭。但如果你是北京人，你绝对不会去全聚德，你一定是去什么鸭王啊、大董啊。
是的，
全聚德是给游客吃的。我也这么说，
明白了，
也不难吃，也好吃，但是
它也是，它也算是瑞士的，是瑞士的品牌。
对对对 ，La Gruyère 它是属于巧克力，我之前说巧克力令的国企。国企的 cheese， 另的是国企的这个
巧克力。
那 La Gruyère 这个是瑞士的国企 cheese，
就
这区别。
就是说，如果觉得这个巧克力味道已经很重了，其实这个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
哦。
那喜欢吃 cheese 的听众朋友，我有一个地方我要建议你们去那儿，一定要买那儿的 cheese。有一个滑雪圣地叫 Appenzell。
Appenzell
是德语区，
瑞士
一定要去那儿，
是滑雪圣地、
对呀、瑞士当然是滑雪圣地了、 然后那个地方呢，你去的那儿呢，一定不要忘了，到那儿一定要吃他的起司火锅和买几块本地的这个
cheese
回来。因为阿班塞尔瑞士很奇怪，你在日内瓦只能买到，在全国你只可以买到 Le Grief。但是你去不同的地方，你可以买到不同地方的这个起司，而且它不外销，它只在本地销售。
哦，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 Appenzell 的起司，你只能在 Appenzell 买到。
这有点像是吸引你去它这个地方。
也不是啦，就是说，好像就像咱们以前中国，你要想吃山楂，你只能山枣糕，你只能在北京买得着。
嗯，
然后你要想吃五香瓜子儿，那你就只能在南方买得到。
嗯，
那现在呢，就是中国好像就是
都可以，
所有东西都一是物流发达了，二是它也批量生产了。
是，味道可能
味道比起以前要差很多，
是
就是因为它流通了。
对、
嗯，那现在呢，瑞士还是比较传统。
嗯，
不是说它不发达，瑞士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不是说它不，
是
但是很奇怪，就是它的这个本地的食品只能在本地买得到，你出了阿本塞尔你就买不到它的起司，
就只能买到国企。
对，然后你去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如果有它本地的这个起司的牌子的话，你也只能在它那买得到。
它也不会卖其
他
地方的，
不往其他地方销售。
它也不卖其他地方的。
它也不卖，嗯，因为可能就是说有一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瑞士本地的啊，尤其是在 Valais 的这种起司工厂。它每年的产量是有限的，
是，
嗯，
就是它
手工作坊，你进去去看、嗯，它只有一个小屋子，因为瑞士也是要，就是瑞士的这个 cheese， 它也很多工序嘛，
对，
先是牛奶的提炼，然后呢乳奶酪的提炼，然后提炼之后有风干的这个过程，它都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流水线。那么手工作坊这种家庭式的作坊，它首先是人手就是有限制了，
嗯，
就家庭成员嘛。再一个，因为它是手工制作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数量肯定是
有限的。嗯。
再一个呢，就是起司呢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要发酵，
要发酵，要风干，然后需要有特殊的这个条件，
什么阳光啊，
对，
温度啊，
就好像火腿一样，不是说每家家户户都可以做火腿，
对，要需要有这个时间，
对的，时间和场地，
温、啊、
对温度，
对、
嗯、要求都很高，所以呢，它的这个生产。是有限的，这也是造成就是说不可能再把有限的这么多再送到外地去销售，
本地都卖不，
可能本地都不够，
对呀、啊、就是
可能供应都不够，
是的，
嗯，反正所以说这个起司就是如果你喜欢上一种起司，你就在那儿就吃个够，因为你出了那地儿你就买不到了、
嗯，就是一定要到小村庄那边，就是才能买得到，就市中心。
对对对，就本地的东西，你就在本地吃个够。然后呢，
okay.
没吃够呢，您就再带点回去，因为你出了点
儿可以带吗？就它可以带上飞机也可以吗？
你要寄的，就是要托运的。
啊，托运的
要托运的，你因为有些起司味道蛮大的，你带上飞机，这个
全飞机的人都在看着你。
对，有些人对这个奶制品还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是这种味儿大的这个起司的话，
说哥们儿拿出来我们一块吃吧。
对，可不是吗？对，
嗯，所以这个 cheese 是瑞士的一大特色。
对，
嗯，
然后呢，瑞士还有一个巧克力，哦，不是，冰激凌是非常好吃的。
我好爱冰激凌，
也是它本地的牌子，叫 Mövenpick。
不会也是国企吧？
也是国企，但是这个。国企的巧克力，不是，这冰淇淋做的非常好，美国也有卖的，但卖的不多。嗯，它是，就怎么讲，他把这个冰淇淋做成了艺术，
做成了艺术。
嗯，就是，我在其他国家没有看到啊，嗯，但是在法国有，就是 Mövenpick 店，
嗯，
它的这个牌子就叫 Mövenpick。然后呢，在日内瓦，当时我在那儿上学的时候，开了两家。就是这个巧克力店开的，不是，这个冰淇淋店开的像餐厅一样，就是你走进去像餐厅一样，
哦、
然后你坐下来 order， 它的冰淇淋，几十种不同的，它端上来就像一道菜一样，端上让你吃。
哇，好羡慕啊！
嗯，对，做的特别的好，就像一道艺术品一样给你端上来，也不贵
，
一盘儿，看你选几个球，它有不同的选择，
okay.
有。 然后他把这个球做成像艺术品一样给你端上来，
嗯，
上面撒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漂亮，对，
什么那个，
对，你就舍不得吃，就是，
对啊，
嗯，你就上来，我哎，那么美，都看不出来是冰激凌，就，
天
啊，就特别美的一道艺术啊，嗯，然后还特别好吃，也不是那么特别甜，嗯，
这个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姜母鸭配，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去，瑞士的话，一定也要试试这个冰激凌，嗯，
这个，
那么这是比较知名的，
知名的国企的，
哎。然后呢，我介绍的这几样呢，都是就是相当于是瑞士比较有特色的，
嗯，
甜点，冰激凌。然后呢，它的传统美食就是 cheese fondue， 然后呢，巧克力是肯定要吃的，
嗯，
那么这也是我介绍过的，
嗯。
那其他的其实它本地没有什么，就相当于西方国家还是跟咱们吃的和在美国这边吃的是一样的，
或者和其他欧洲国家
吃的差不多。它也有亚洲餐厅，但是啊，对。本地人就是吃的就是这些，
就是，
那么如果作为游客你要是去瑞士的话呢，还有一道美食你是不能错过的，就是已经深入到瑞士人民的生活中了，
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中东的一道美食，叫 kebab。
kebab
美国也有，但是美国做的不正
宗，
就是烤肉，就是烤肉，它是伊朗然后土耳其那边的这个传统美食，它叫 kebab。 然后这个 kebab 呢，在瑞士已经成了瑞士的怎么讲，也算是瑞士的本地的一个，已经发展成为瑞士本地的一个美食
了。哦，就是，
除了其实呢
以外，他们的其他最爱的美食之一了。
对，其实呢这个呢是早年中东移民，中东那些人去瑞士去讨生活的时候，
okay.
他们在瑞士开的那种小门店，就类似于咱们大排档，其实是相当于国内的大排档，
哦，小店儿，
小店儿。然后呢两种肉，牛肉和羊肉，因为穆斯林国家嘛，不吃猪肉，
不吃肉，猪
对，所以只有两种肉，还有一个是鸡肉，三种肉可以选，鸡肉、牛肉或者羊肉。我通常是会选鸡肉或者是牛肉，
嗯，
羊肉对我来说味道有点大，对，我是吃不太惯，但有些人喜欢吃羊肉，你也可以点
羊肉，
它就是那种一个大串，一个大肉串，
烧烤串，
对，这么粗啊。把那些肉都一层一层叠在那个烤那个串上，然后那是个机器就一直转。
那我估计吃一串就差不多了。
不不不，那一串你怎么吃得了？那一串好几十公斤呢，
啊，
那肉，就是它是一个机器，
啊，你切
它是放在，它是串在那个大肉串的那个串上，然后呢一直是这么转，一直是烤的，然后你去叫的时候它是片下来的，
哦，
它从那上面片下来。
我以为是咱们吃烧烤的一串一串呢。
不是。它是一个大肉串，然后呢三个肉串，
然后是
牛肉、羊肉和鸡肉。然后你说你要羊肉，它就从牛肉串上那个机器上给你往下片肉，对，你要吃那个鸡肉，它就从鸡肉的那个烤肉串上给你片一些鸡肉下来。那么像面饼也分两种，嗯，一种呢是就是传统的那种，像咱们西安的肉夹馍，
嗯，
就那种面饼，它给你加进去，就面比较厚，然后他把肉塞在那个里头，然后也问你啊，就
要不要加 cheese？
对，我没有 cheese， 没有 cheese， 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听我说，他是这样，他问你，就像 Subway 一样，你都要吗？就那些东西，什么青菜叶子啊，然后洋葱圈啦，
嗯，
然后酸黄瓜啦，或者洋葱末啦，酸酸的这些就是小菜儿的那种，
嗯，
那种
小调料
夹的小调料，
嗯，
问你都要什么，你就说你
要
这个，
要
他就往里放
什么西红柿，
对，放好了以后呢，他给你搁到盘子上，
嗯，
然后再给你一个特制的调料，这个调料是放在一个像咱们用的 sauce 的那个壶里头的，
哦，OK，
然后你自己要多少你就自己往里边加，
对，
那它的调料主要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酸奶做的。
酸奶，
嗯，酸奶里边加，哦，葱加盐加胡椒，就是他们每个店里自己配的那个调料。
因为好像中东他们是喜欢吃这个
酸奶
的，
对对，所以呢，把肉给你，把这个肉夹馍，我们也可以叫肉夹馍啊，其实叫西藏，
啊，
中东的肉夹馍，嗯，厚，你要想吃面饼多一点呢，就是你就选厚一点的那个面包。如果你不想吃那么多面食，你说哎呀太大了我吃不了，那它也有卷的，
就是你可以选择怎么包裹，
卷的就有点像那个
Subway
鸡卷儿，对对对对Subway 那种，哇，给你卷起来那样的一个一张面皮，上面把肉放上，然后把黄瓜条啊，或者说西红柿啊、洋葱圈啊都放上，然后给你卷成一个卷儿，
感觉还挺健康的，吃起来
感觉挺健康。然后呢，因为是去了瑞士，所以呢也被瑞士人给同化了。中东人是不往里边放薯条的，然后呢在
还要加薯条，
对，去瑞士呢，他们就在里边有放薯条。
我觉得神奇的神奇的这个
西方美食，
欧洲西方人就很，
对对对，
就是你看，就是、
不能少了薯条。
你看，不管是哪个国家来的美食，最后还是要加上薯条，
了也是被同化了，
太可爱了。
嗯、对，太可爱，反正很好吃。然后，你拿到时候你想放多少酸奶？那酸奶是调制过的，它是原味的，没有任何其他味道的，就是原味的酸奶。
Okay.
往里边加盐呐、啊，加那个什么各种佐料，就西式的那种佐料。
那就是，
然后你吃的时候，你就用勺子，蒯到你的那个，
那还挺美味的，
肉夹馍里头，反正是挺好吃的。这是现在已经深入到瑞士人民生活中的一道外国美食，也基本上转化成了，对，已经成了瑞士的一道特色了。就是你去的话，你。但各中国人不知道，就一看，哎，这中东的咱就不吃了。其实呢，那是瑞士的地道的，你一定要尝一尝。
但中东人看到说，
中东人开的
了，中东人会说，
中东人
吃了吧，这是瑞士的。就像咱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美式中餐时候，看到完之后看了一眼，说走吧，咱们不吃，这是美国人爱吃的中餐。
反正 Kebab 已经成了瑞士人的快餐了。
哦，快餐，因为它
相当于快，因为很简单，就有点像汉堡美，像麦当劳和肯德基，
哦、
对于美国人来说，
或者是对于咱中国人，就像
Kebab 就像是快餐，对对，瑞士。
我刚才想说，挺像咱中国人的那个煎饼果子。
啊，对对对，
就
是就是那样的作用。
然后里面就是什么都有，
很快就做完了，
能吃饱。
对对对对，能吃饱，拿了就走。
看美国，
你想在那儿吃也行，你不想在那儿吃，你说我打包，你就直接拿走了。
这个
我
是
吃那个是上瘾的。就每个星期必须得去，
因为很好，其实中东美食
很
好
吃，对，
很好吃，非常的，他们的肉，他们做出来的肉味道很香，因为他们很喜欢加一些香料，所以就是感觉这个肉吃起来，首先会把一些味道就给去掉了，
没错，
然后这个味道再加上这个，他们的酱，就会让你觉得，哎呀，中东
美食，尤其是烤出来的肉怎么都好吃，
而且中东烤肉还真是挺好吃的。说到这儿，哎呀，这个
有点饿了，是不是、啊？
有点想吃肉。最近一直在吃菜。好，我们先进一段小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刚刚聊到了这个，在瑞士深入到瑞士人民心中的一道中东的美食 Kebab。其实就是
快餐
的烤肉，中东的烤肉，但是非常好吃，快，然后简洁，然后里面有肉也有菜， 也不会觉得很
一点都不腻，
也不会腻，也不会，也
基本上都是瘦肉了。
对，也不会觉得说不健康，也不是说那传统意义上我们说的那种快餐，它其实还是挺健康的。所以这个在瑞士，其实发现还是有很多美食可以值得大家去探索的，
慢慢去掏吧，还是
对。但是一定要像燕妮姐推荐的，去到那边一定要先尝瑞士的巧克力，还有 cheese。cheese 我觉得是所有西方国家的一道。像神一样存在的一道美味，对，就是像神一样存在般的一个美食，就是感觉是他们的生命中每天，对，每天都是 cheese。所以如果去到瑞士的话，而且再加上燕妮姐说瑞士的 cheese 非常的好吃，所以
真的很好吃。就是你如果是在瑞士长大的，基本上其他国家瑞士你都会去，其他国家的这个 cheese 你都会觉得没味道，
无以下咽是吗？
对，就是没味道，也不香，首先是不香，再一个味道不够重。奶味儿也不够重，
是
在心同嚼蜡，我可以这么说。
对，所以这就为什么好，所以我就找到了我不爱吃 cheese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美国的 cheese 还挺难吃的。
但你要是去瑞士，你随便
就爱上了，
随便去超市买的瑞士 cheese 都非常好吃。
对啊，我其实一直觉得，因为燕妮姐一直跟我说多吃点 cheese 吧，多好呀，就是对女生也好，
很健康
的。对啊，但是我一直是没有。一直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不爱吃，原来我现在
知道了。好多女孩不敢吃 cheese， 说 cheese 会发胖，其实不会。它里边的油啊，在制作的过程中
都已经过滤掉了。
对对对，都也不是过滤出去了，反正就是最油的那部分已经给蒯出去了。
蒯出去了。
哎，对，
嗯，
它是纯奶制品。
我估计是我在美国就没有吃到特别正宗的 cheese。
对，这边。
我看到那一片
美国的 cheese 都是工厂 cheese， 都不好吃的。
我看到那一片片，然后白白的，也没什么味道。
我从来不吃，
吃起来的确就像你说像辣一样，
心中嚼辣。
所以想说，我干嘛要吃这一片东西？就夹着还挺没意义的。果然，原来是我没有吃到正宗的 cheese， 不然的话，我想
不是正宗，是你没有吃到好吃的 cheese。
好吃，
包括法国的 cheese， 我觉得都没有瑞士的好吃，
都没有瑞士好吃。
对，
要去到瑞士吃正宗的，
对
瑞士的 cheese。
对。那我们讲了瑞士哈，那我们因为 Jennifer 给我下任务的时候，我说那就按照我的时间线来走吧。后来呢，我又去了
新加坡。
那我就讲讲新加坡。
这个、有点大
呀，对，跨度有点大，
而且距离还挺远。
对那么从一个四季分明的啊，也是像童话一般的国家，搬到了、
四季如春的
赤道国家，
四季如夏。四季如春，那应该是
不变的。四季如夏的新加坡，赤道国家，
一年都很炎热，
一年都很炎热。但是它的从十一月份开始，基本上从十月中旬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
okay.
三月份，其实温度就比较恒温，
就温暖
26度，
那是一个很
也不热，
这是一个很 perfect 的温度、啊。
对，最热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八月份，这四个月是很热，比较闷热。然后，但是它那种闷热呢，跟我们回国那种闷热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是赤道国家，它是海洋性气候，它每天下午4点多必下一场雨
啊。
然后这场大雨呢，就把这个所有的闷都给刮，都给下完了。然后呢，干干净净，所以新加坡是特干净，就是每天。哪怕是就是夏季这最热的这雨季哈、啊，他每天把这个城市洗得干干净净洗一遍。
这个新加坡有点像是台湾这种感觉，就是他们都是属于这种就是热带，
比台湾还要再热。
对他们好像台湾，我之前也是听别人讲过，夏天的时候天天就几乎会下雨，会下一场雨。然后很闷热这样子的。
但台湾和新加坡气候还是差很多的，
差很多，
因为毕竟台湾还有四季嘛，
还
对。
他们没有冬天了，
他有四季啊，
他们没有下雪了。
新加坡就是没有那个，完全没有四季了，就是干季和雨季。但是它气候，除了你不要选择它四月份之后，九月份四到九月份是比较热的。
嗯、其他
确实中国人过去的话是在户外是待不住的，确实很热，
太晒太热。
对，一出去立马就得找空调房，得藏起来，确实是很热。
天啊！
但是除了九月份之后的天气。我这种不怕热的人，我是很喜欢那样的。
你是不怕热的吗？
我是不怕热的。
你是北方人啊，
我是
北方人
是
不怕热吗？我觉得北方人是怕热的。
我不怕热，我个体很奇怪，反正我个体我不怕热，我怕冷。
你又可以在瑞士待，因为瑞士冬天应该挺冷的吧？
很冷，
因为是滑雪胜地，冬天是很冷，
很冷。
然后你又可以忍受得了这种酷暑。
反正冬天我就不出门了，在瑞士，我就跟北京一样，北京也冷啊，东北也冷啊，但是你不会在外边待着，对吧？你出去一会儿你就进屋了，也没觉得有多冷、啊。
可是夏天不行，
嗯，
夏天你这夏天本来大家就是要出去玩，
嗯，
这个这么炎热，所以要避开这个4到8月，
对，对，是在外边真是待不住的，很热很热，喘不过气，就热到你喘不过气儿来那种，
嗯。
那像我这不怕热能耐热的人呢，在外边还是可以走一走，对，
找吃的
我也没问题。那新加坡的美食呢，我们回到正题上来讲，新加坡美食呢就能说的就太多了，
太多了。
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75%的人他是华人，
对，华裔，
对。然后呢15%是马来人、
嗯、
然后剩下的是印度人，
就他没有新加坡
的这个美食呢，
美食
主要是南洋菜。那南洋菜都是哪些菜呢？马来西亚娘惹菜，它叫娘惹，可能是跟这个马来西亚
马来语发音
有关系，对，叫娘惹菜。那娘惹菜它主要就是用小锅炖菜，对，然后炖一个大锅炖出来，然后给你上的都是用那小锅，就
小
碗，对，小碗就是那种小碗上一碗一碗的上那种，每个碗里面的量也不多。但它是都是炖肉，大锅炖出来的那种大炖肉，特挺好吃的。对，就是都是马来那边的这个香料炖出来的。
哦、
对，
东南亚的美食
肉很辣，
就是他们的香料也很足。
对对对，香料很足。
嗯，
那你吃娘惹菜，大部分品尝到的是不同的香料炖出来的肉。然后味道很鲜美，然后味道也很浓郁。那么要说新加坡的美食的话，真的一一罗列的话呢，就一期是讲不完的。我可以讲一下，我个人
比较喜欢
吃的啊。那新加坡最著名的这个国菜呢，相当于北京烤鸭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螃蟹。它的螃蟹去了新加坡有两种做法哈、啊，是新加坡最著名的本国的做法，就是黑椒螃蟹和红辣椒螃蟹。黑椒螃蟹呢，它的这个螃蟹都必须得是斯里兰卡螃蟹，就是斯里兰卡。它这个螃蟹的名字叫斯里兰卡螃蟹，因为它的这个螃蟹的壳很厚、吃一定要用那个螃蟹做出来的这个黑椒螃蟹和红辣椒螃蟹才好吃。是为什么？它的肉比较厚实，它的肉比较敦实，比较厚实，比较有嚼劲儿，肉很结实，就是不结实的螃蟹肉做出来是不好吃的，就一定要用斯里兰卡螃蟹。那个儿也挺大的，尤其是到出螃蟹的这个肥美季节的时候，就那一锅螃蟹做上来，那一锅螃蟹就这么大一盘儿，但是他是给你
都给切开了，
然后呢切好了以后呢，他把那个螃蟹壳盖在上头，就端上来好像看着还是一个整螃蟹，其实里边已经
切
好
了，
对，一条腿儿一块肉，一条腿儿一块肉，八条腿嘛，
就方便你吃，
就已经切了，对，切好，然后两个大爪子。然后把那个壳盖在上面，但问题是那个壳里边的东西就很多呀。
对啊，壳里面是，
对，尤其
是
母螃蟹的时候，那里边就全是黄、特别好吃。然后它的两种做法呢，黑椒螃蟹就是用那个黑胡椒，全部是黑胡椒弄好的那个料，把螃蟹炒了以后，
好香啊。
然后先把料炒好，然后螃蟹可能是蒸，我不会做，我只会吃啊，我不知道它做法是怎么做，反正端上来就是外边都是裹的黑椒。那个特别香，如果你
是
对
黑胡椒
黑胡椒很香，
而它会有
干的，它没有汁儿，这种吃法就没有汁儿，
它没有汁儿。
那么红椒螃蟹的话呢，它是端上来是
有汁儿的 ，OK。
然后它是那个 sauce 是最后你可以用来下饭，你也可以用来蘸那个、点一盘馒头，用拿那个馒头来蘸。那它这个红椒的这个螃蟹的这个汁儿里边有什么呢？有打的鸡蛋。
打的鸡蛋，
对，他把那个汁儿炒好弄好以后呢，再把鸡蛋弄好了以后，把鸡蛋浇到上面，然后里边是有鸡蛋的，
哇，
浇的，然后最后把这个汤汁儿熬好了以后呢，再浇到这个螃蟹上，然后可能螃蟹要稍微煮一下吧，可能怎么样，反正端上来的时候也是就是汁儿和螃蟹都是在一起的，
啊，
很好吃，
好好吃、啊，
这也是特色。这个红椒螃蟹呢就稍微有点甜，是甜口的。那么黑椒螃蟹就是纯香，对，纯香。
黑胡椒不会有一点的辣吗？
一点点辣、就是、
但它
就是黑胡椒本身自己的辣，
它只是调味。
那么红椒螃蟹呢，你可以跟厨师说能不能给我稍微放一点辣，那他会稍微给你放一点辣。
Okay,
如果你不要求他放辣呢，他虽然叫的是红辣椒，但是其实一点都不辣，
它是不辣的，
一点都不辣、
哦、
对。
这两种吃法，
两种吃法
是
都是螃蟹，但是
是
两种吃法，然后这两种
特色
呢就只有在新加坡可以吃到。
嗯，
去别的地方也有做的，但是就没有，
不太正宗，
没有那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那个地方就不好吃了，
就只有在新加坡能吃的。
然后就是还有一种还有这是两个在新加坡你去中餐厅，去新加坡的华人餐厅一定要点的，
是
嗯，那么新加坡有一个海岸叫东海岸，
东海岸
叫东海岸，它是离新加坡的市中心、新加坡本身很小了啊，
是
所谓的市中心呢就是吴杰路那一块地方叫市中心啊那围绕着市中心发展出来的几个小区呢、每个区也都是有自己的新加坡人叫 food court
哦，就是我们像美食，
有点像美食城，
对，
然后是大排档那种。
嗯，
那新加坡有几个著名的，不是说每一个 food court 你进去都是好吃的，不是的，
哦，这是有窍门的、
对，这也是就是本地人只去本地
的
对。那么我住的那个区域呢叫 Bugis 就有自己的这个区域的一个 food court， 很好吃。它里边的美食也是举不胜举了，每一个铺啊，每一个铺子都做不同的，有炒裸条。那么你进到那个 food court， 有几样是一定要试的，就如果最好是你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去，这样的话你可以多试，
share.
因为一个人去的话，你点一盘菜就
吃饱了，
其他你没法吃了。所以你要是去个三五个朋友啊，七八个朋友，
大家可以
就每一个铺子你点那么一道菜，
大家可以一起吃，
对，大家一起吃。然后去这种 food court 一定要点的是一个是魔鬼鱼。
魔鬼鱼，
这个魔鬼鱼一定要点，这魔鬼鱼是有一点像马来菜，但是它还是属于南洋菜了啊。
Okay.
它就是魔鬼鱼的那个鱼脊，它的那个鱼脊做出来的一道菜。
嗯、
然后呢，也是香料用香料做出来的，然后放在一个芭蕉叶里面，给你端上来，特别好吃。
这个
肥美，然后呢，那个
鱼很鲜嫩，
香料，对，鱼肉很鲜嫩，但是它因为它是鱼脊，所以它有鱼骨头，
嗯哼，
但是它
会给
下面的这鱼肉就已经有很多，
它会把这个鱼骨头去掉吗？
不会，
它就是
这样上来。
Okay.
但还有一种美食呢，是用鱼肉做成的鱼饼，包在芭蕉叶里面，放在火上烤出来的，是鱼肉饼，对，鱼肉。
那也是很鲜嫩啊，
对，非常好吃。它是有放什么米粉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主食的东西，在和鱼肉一起和在一起之后呢，放在芭蕉叶里面，然后呢放在火上烤，因为芭蕉叶烤完了以后，它有芭蕉叶的清香
，OK，
在里面，
okay, 然后会解一下这个鱼的腥味。
然后本身这个鱼肉里面它也有放不同的香料
，OK，
然后再加上火上烤完了以后，芭蕉叶有一点烧焦啊，或者说有一点焦焦的那种。这个香味再进到这个鱼肉里面就更好吃了，很便宜，一串是就是一片儿哈，
uh-huh.
它是包好的，这样一片是7.5毛，
7.5毛新币，
对，现在我不知道涨没涨，以前是5毛，后来涨到7.5毛，
哇，
然后
这价位其实很便宜，
价位很便宜，富阔的东西很便宜，就几块钱一道菜，
那绝对肯定不是像我们这边的富阔这么贵，
不会，就是几块钱一道菜，然后呢，你多点几样大家一起吃，然后还有一种。这 food court 的那个炒裸条一定要吃，这也是典型的南洋菜。
炒裸条，
它其实是米粉的一种、
嗯哼，
但是它的炒法很特别。但还有一个就是新州炒米粉
啊，我超级爱新
州
炒米粉，
它里面有放咖喱，
咖喱，
对，咖喱，然后海鲜，
哇，
然后但是你在北京也可以吃到新州炒米粉，这就不是那个味儿，
对啊，
就吃不到那个味儿，你就必须得在新加坡吃。
新州炒米粉是我
超好吃，
是我的最爱。
再一个就是拉萨是一定要吃的，拉萨是面条和，但是它那个汤是事先熬好的，
嗯哼，
它汤里边有咖喱，有辣椒，然后有柠檬，然后有椰奶，
非常的美味啊！
哦，
我觉得新加坡的美食总体给我感觉就是，就是热带的感觉，就是有海鲜，有鱼，
对，就是，
然后味道也不会那么的重。
印度菜也非常好，如果你去新加坡，印度菜也是当地的印度菜也是一定要试的，
运用到了很多香料，
对，
就是很多东南亚
菜、马来菜，然后中国菜。那广东菜、台湾菜
都有，
对，
就是就相当于一个
印度就是
小联合国的
感觉，小联合国，对，
就是什么都有，
对，
而且新加坡外国人很多，
日本料理也有，对，
很多，
然后牛排店很好吃，牛排店也有，
就在新加坡，你只要想吃的， 都可以找到。
对对对，
哇，这个感觉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呀，新加坡。所以你在新加坡待了几年？
五年。
羡慕啊，就是把基本上把新加坡所有的美食都吃了个遍了。
基本上吧，就是西餐该吃的西餐，然后日本料理，然后本地的美食，南洋菜、马来菜、印度菜，每个星期就是变着花样吃，因为吃在新加坡真不贵。
太羡慕了。
嗯，
刚刚说到这个吃在新加坡，以前大家会说是旅游在新加坡，但是其实也是可以吃在新加坡的，
喝在新加坡，
喝在新加坡。
对，新加坡有一个类似于北京的三里屯，
就是有很多
Clarky,
就
是、
是
一个酒吧街，
酒吧区
叫 Clarky、
嗯、
然后你要是去新加坡晚上一定要去那儿，你也可以吃，但
非常的热闹，
餐厅没有外面那么多、
okay.
主要是以酒吧和 club、嗯、
就是氛围比较好，
对，就是晚上夜店的地方，
适合年轻人
的一个
氛围的
地方，对对对，喝酒的地方。那么新加坡司令也是必须要点的。
哇、
嗯、这是一个新加坡鸡尾酒的名字，它就叫新加坡司令。
新加坡司令。
对，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用新加坡司令这杯酒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好的，
希望大家呢也有一个很美妙的晚上。感谢燕妮姐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好多瑞士还有新加坡的美食，所以也是期待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到这两个国家旅游。嗯，然后也希望呢这个燕妮姐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聊聊他在其他国家生活过的一些美食的体验，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
很荣幸 Jennifer 邀请，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